附录，本书之引用资料。
约瑟·斯密先知的教训取材自许多不同的资料，其中包括教会史。以下所列内容将有助各位了解这些资料来源。
先知教训的资料来源。
本书选取的约瑟·斯密先知的教训有下列几种来源。讲道。本书大幅引述约瑟·斯密先知曾经做过的讲道，这些讲道的记录方式与后来的总会会长讲道的记录方式大不相同。继约瑟·斯密之后的几位总会会长是请抄写员用速记来记下他们对教友的演讲。录音机和影片等电子记录仪器发明后，教会领袖的演讲就得以如实记载下来。然而约瑟·斯密在世时，速记并不普遍，因此他的讲道通常都是抄写员、教会领袖和其他教友以普通书写方式记录的，所以并不精确。约瑟·斯密的演说大半都是即兴的，没有预先准备讲稿，因此听他演讲的人所写的笔记就成为该演说的唯一记录。虽然有些记录详实地记载了他的演讲，但大多数都只摘录信息的重点。约瑟·斯密的许多演说很可惜都没有留下记录。据知他所做的讲道不下250次，但由抄写员或其他人做成记录或摘记的只有大约50篇。文章。本书中先知的某些教导取材自约瑟·斯密刊登在教会刊物上的文章，这些刊物包括《晨昏之星》、《后期圣徒的使者与代辩者》、《长老日志》以及《时代与季节》。约瑟·斯密撰写或口述一些文章来刊登，他也经常只是一位抄写员，另一位总会会长团的成员或他信得过的人就他希望探讨的特定事件来撰写文章，然后先知会在文章上签名，表示认可该文章传达了他的想法，并且以他的名义刊登。举例来说，本书引述了1842年在《时代与季节》上刊登过的几篇社论。该年从2月到10月的8个月当中，约瑟·斯密担任该刊物的编辑，经常以编者署名发表文章。虽然这其中有许多文章是由他人代笔，但都要先经过先知同意才以他的名字刊登。书信。本书引述约瑟·斯密所撰写或口述的许多信函，本书也引述由约瑟·斯密认可并签署的书信。这些书信是在他指示下由别人撰写部分或全部的内容。日记。先知的日记是他的教训的一项丰富来源，虽然他的日记内容很多，但是他亲笔写的并不多，而是在他的监督下指示抄写员帮他记写日记，好让他能够专注于召唤上繁重的责任。就在他殉教前不久，他说，我有一本记录，记载过去3年来我所有的行动和做法，因为我雇用了几位美好、忠信又有效率的书记，他们陪我到每个地方去，仔细地记载我的历史。他们把我做过的事、去过的地方和说过的话都写了下来。先知的抄写员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方式写日记，就像约瑟·斯密自己所写的一样。他人的回忆。本书也引述他人的回忆，这些人听过先知讲话，后来把他的话写在日记或其他文章里。先知过世后，教会领袖和史记员费了许多心力收集并保存这些文章，又把过去约瑟·斯密没有记载的往事都写成记录。这类资料只限当事人亲耳听过先知讲道后记载下来的内容。经文。本书引述约瑟·斯密的教训和写作，有些在后来被认可为经文 而收录在教义和圣约及无价珍珠里。这些被认可为经文的包括他对教义主题的指示，他所记录的意象，以及他所写的信函和其他文件。本书引述这些被认可的教导和写作，以对本书中所谈的教义提供见解。
教会史。
本书引述约瑟·斯密先知的诸多讲道与写作，都取材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历史。本书简称为《教会史》。教会史的前六册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自创始至约瑟·斯密死亡为止的历史。这段历史主要写的是与约瑟·斯密的生平和使命有关的事件与经验。这是有关先知生平与教训，以及教会早期发展等历史资料最重要的一个来源。约瑟·斯密从1838年春天，为了回应建筑其他报章刊物的不实报道而开始着手撰写历史，后来集结成教会史。他念兹在兹的要完成这部历史。1843年，他说，除了这部历史外，没有什么让我更挂心的事了。写这部历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差事。教会史是根据先知的回忆、日记和其他个人的记录而写成的，其中有每天对先知所从事的活动和教会历史上重要事件的记述，也有先知演讲的报道，他所接受到的启示，教会刊物上的文章、会议的记录和其他文件。约瑟·斯密在过世前一直都参与这部历史的准备及审定工作，不过他把大部分的工作都只是给别人在他的督导下完成，原因在于他向来喜欢用口述而非书写的方式讲出他的想法，另外就是他经常忙于繁重的教会使命。在1839年7月5日的历史，先知记载着，我正在口述历史，我说的是口述，因为我很少提笔。到了1844年6月，历史已经写到了1838年的8月5日。先知过世前不久，在卡泰基监狱指示他当时的首席抄写员威拉·理查长老继续进行这部历史的编辑工作。理查长老和先知的其他密友按照指示继续进行编写历史，直到1854年理查长老过世为止。后来的工作主要是在乔治·艾伯特·斯密会长的指导下进行，他是先知的堂弟和好友。1839年被按立为使徒，1854年担任教会史记员。在教会历史办公室工作过的其他许多人都曾参与该书的编纂工作。教会史的编纂者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校订和整理一些收录在册的原始文件。他们的工作包括把所有要收录在教会史的原始文件略作编辑性的校订。编纂者订正了拼错的字，统一标点符号、大写方式和文法。此外，在某些情形下，该历史的编纂者还修改了原始文件。这些修改可分为三大类：一、整合叙述。约瑟·斯密的许多演讲都由不止一个人记录下来。有时候，教会史的编纂者会把同一篇讲到的两三种叙述整合成一个版本。二、把叙述中的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许多先知的教导和活动都是用第三人称写成的，这些记述主要是由他的抄写员所写，但有些则是取自其他认识先知的人所写的文章，或取自报纸上的文章。教会史编纂者在撰写历史的时候是用第一人称来写，就好像是先知自己在写一样，因此需要把某些记述中的第三人称改成第一人称。三、增加或修改字句。许多按先知讲道做成的笔记都很简单，不完整或不连贯。 教会使祭员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就必须按照手边所有的记录，凭着他们与先知往来的记忆和经验，来重建先知当初的讲道。这个工作有时候就需要增加或修改字句，以填补缺漏，让意思变得清楚。教会史的所有编纂和撰写工作都是在使徒的监督和审核下进行的。该历史曾被读给包括百翰扬会长在内的总会会长团成员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听，其中有些人与先知私交甚笃，也听过原本的讲道。这些领袖核准手稿出版发行，成为涵盖这段期间的教会历史。1856年8月，这部到约瑟·斯密死亡为止的历史编纂完毕，并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刊登在教会19世纪的各期刊上，被称为约瑟·斯密的历史。后来这部历史由70元会长团成员罗伯兹长老修订，于1902年到1912年期间分六册出版，书名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历史》。编纂这部历史的人都为这部巨著的正确性作证。乔治·艾伯特·斯密长老说，我们花了最大的心力，尽可能以最接近先知风格的方式来传达他的理念。据我所知，本书从未在任何情况下违背这个精神，因为他大部分的演说我都亲耳听过，我与他私交甚笃，对他的教导有最鲜明的记忆，而且最熟悉他的原则和动机。乔治·艾伯特·斯密长老和惠弗伍长老说，约瑟·斯密的历史已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很满意地说，在所有已出版的史书中，没有比这部巨著更正确的了。参与该工作的史记员和书记们都倍尝艰辛，竭尽一切心力，务求达到完全确实。他们都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这部历史中所记载的绝大部分事件，大多数也都是事件发生当时的报道。要是他们不在场，他们也能找到当时在场的人。此外，约瑟先知过世后，这部历史便在百翰扬会长严格的审查下细心修订，并经过百翰扬会长的核准。我们特此向全世界做见证，我们要对他们说，约瑟·斯密的历史是真实的，是有史以来最真实可靠的一本史书。本书中约瑟·斯密先知的演说和写作均取材自教会史，除非原始的演说或写作另有出处，本书若摘自教会史的资料，会在章尾附注中标示有关原演说或写作的资料，包括列出当时记载先知讲道的人的姓名。教会史的编纂者如果是凭着自己和约瑟·斯密往来的记忆与经验来修订或增补原始报道的字句，章尾附注也会加以注明。这样的补述或修订只有在会影响引文意义时才会加以注明，小幅修订则不注明。无价珍珠里刊登的约瑟·斯密历史是选录自教会史第一册的前五章。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发行的总会会长的教训约瑟·斯密的录音到此完毕。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2007年制作。 Intellectual Reserve Incorporated 2007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擅自将此录音做任何商业复制、传播或其他商业用途。